健康是一，其他都是后面的零。身体是我们在世界上存在的形式，没有这个形式，内容都是谈不上的。这就是那句俗话，健康是一，其他事情都是后面的零。身体是思想的容器，身体是行动的工具。世界上的一切创造、发明、文明和进步，都是人用身体思考的、设计的、生产的。身体也是负担，是牵绊。假设没有身体，精神自然能够遨游十万八千里。假设没有身体，每个灵魂都是无欲则刚的圣人。可人就是这么设计的。从诞生那一刻开始，思想和灵魂就像水一样，被盛放在一个叫做身体的容器里。这个容器盛放着灵魂之水，保护着灵魂之水，但是也限制着灵魂之水。在我们可以感知的世界里，并没有可以不依托这个容器还能存在的灵魂。古人的健身就是养生，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莫使染尘埃。神秀的这首偈子说的就是要好好养生，也要好好修行。虽然这首偈子并未能像六祖慧能一样顿悟的彻底，明心见性反而是用来衬托六祖慧能那首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无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的。但是本来无一物的境界太高，我们凡人委实做不到。能够达到神秀法师的境界，已经是很有慧根、很不平凡的人了。西方文明自古就有明确的健身意识，我们从希腊的各种雕塑就能看出来。那些人从事的体育项目，扔铁饼、射箭、赛跑，今天的人们还在做着同样的事情。希腊雕塑也以人体匀称、有肌肉为美，不像中国绣像小说里，什么样的大将都是面部肌肉下垂，挺着个将军肚。中国古人不是不健身，而是不单讲健身，他们讲养生。养生是个综合修炼，健身只是其中一部分。中国古代的养生是从养神入手，保持健康作息、健康饮食，同时提倡禁欲。古代的养生术强调不滥用身体有余，提倡主动锻炼不足。中国古代健身往往与武术相联系，有进攻性的就是武功，没有什么进攻性的就类似于体操。庄子就喜欢模仿动物做体操，吹嘘呼吸，吐故纳新，雄精鸟身，为兽而已矣。庄子外篇。可以看到，像熊、像鸟的体操是配合着呼吸的，目的是长寿。长寿是中国古代健身的道德制高点，类似于现在的减肥。今天的健身房打长寿牌，恐怕是卖不出会员卡的。孙悟空在和菩提老祖学本领的时候，对于菩提老祖要教给他的种种本领，也是挨个确认，可得长生吗？到了东汉末年，据说华佗发明了五禽戏，模仿五种动物来做体操锻炼身体。这五种动物是虎、鹿、熊、猿、鸟。可见熊和鸟在中国古代仿生体操里一直是常任理事。古代鸟兽可以统称为禽，所以五禽戏并不是今天所说的纯粹的禽类，例如椒麻鸡、酱鸭、乳鸽、炸鹌鹑和烧鹅中的禽类。到了宋朝，苏东坡推荐的养生方法里也有健身，一曰无事以当贵，二曰早勤以当富，三曰安步以当车，四曰晚食以当肉。东坡志林。其中安步当车就是现在说的能动腿就动腿，尽量不坐车，绿色健康出行。但是多走路也只是四种方法之一，其他三件事是一要保持清闲，二要早睡觉，这两条和现代人想的也差不多。 第四条和现代人有点不一样，苏东坡主张要晚吃饭，其实他的意思应该是饿了再吃，不要总是饱着肚子，以饥方食，未饱先止。古人脱开养生的语境，专门锻炼的也不是没有。东晋时候有陶侃运辟的故事。陶侃每天上午都把100块砖搬到门外，傍晚再搬进房内。别人问他干嘛呢？他说为了打仗做准备，锻炼身体。陶侃是陶渊明的曾祖父，一生都是一个严肃自律的人。这样的人可不以养生为目的，而是为了国家出征去锻炼身体。在当年真是健身界的一股清流。与陶侃同时代的人还有一种锻炼方式，叫行散。行散就是散步，到处溜达，勉强可以属于健步走范畴。但是行散的原因很不健康。当时的那些名士喜欢吃一种丹药，叫五石散，是由5种矿物做成的。吃了之后必须走路才能散发药性。这种爱好类似于嗑药，是万万不能学的。所以行散的锻炼方式，从出发点上看是不利于身体的。古代的健身因为有养生的色彩，所以总是和禁欲联系在一起的。《水浒传》里描述的各路好汉，基本上都属于只爱血使枪棒，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的那一类。不爱惜身体，到处拈花惹草的，大都没什么好下场。禁欲禁到一定份上就跑偏了，变成了对女性的偏见，这就更要不得了。现代人的健身法门，今日的健身基本上是来自西方的理念。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关健身的理念，与现代健身理念离得太远，必须要经过几番更新，才能重回主流健身圈。观察当下的健身有几家法门，最大一派当属跑步。跑步是健身中的泰山北斗，武当少林。跑步一门，从健步走到几公里，到半马乃至马拉松，属方便法门，人人一行。其他门派还有瑜伽 HIIT 高强度间歇性训练，塑形、跳操、游泳，各种球类不一而足。要想扩展门户增加学员，每个门派都要自称能减肥。现如今不能减肥的健身项目一定是要黄的。跑步说能减肥，瑜伽也说能减肥，游泳也要跟进说能减肥。但是他们还互相挖苦，你说跑步能减肥，我非要拆台。跑步掉肌肉不是健康的减肥。你说游泳能减肥，我说游泳之后容易饿，吃得更多。减肥真是当今世界健身界的道德制高点，谁扛起了减肥这杆大旗，谁就赢得了健身江湖的天下。